列王记下十九章。
上一次就是在十八章里头，我们看见神的百姓遭遇危机的时候，那时候西西家王这犹大王他怎样的反应。虽然亚述军是那儿强盛，并且他率领的军队也是那儿众多，好像大军压境的时候啊，那实在是他们当然有非常危险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毁灭掉了，那么也把以色列人都掳掠去了，现在他就来到耶路撒冷附近，再来到犹大国，那也要把犹大国呀在那里毁灭掉。那么若是这样的话呢，好像土地进去了，那个地方就完全消失掉了。这一面是亚述那个他们的亚述的他的野心，另外一方面也看见这是仇敌的诡计，因为仇敌的目的呀，乃是要毁灭那个神的见证。当初这样，今天呢也是这样。今天若是我们能做一般无所谓的一般基督徒的话呢，好像抽的也就无所谓，来对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难处。如果我们要无所谓主做见证，让主的见证能在这里彰显出来的话呢，总是抽的非常记恨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他想尽各种办法了，来抵挡，来毁灭那个神的见证。他不仅是把少数的软弱的把它毁灭掉，他也把强盛的，把那个多数的，再有所有的那个神的儿女们为主做见证，完全毁坏掉。这是仇敌的一个诡计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一般的反应啊，应该是怎样呢？西西家呢？他是犹大王，他看见以色列已经被毁灭了，并且把以色列人已经被掳掠到远方去了。那么这时候他应该先有一个有应该呀、像一般的人情形一样，他要能够扩充军队，使他的国家呀那个力量更加强起来，来抵挡啊这个亚述啊，可能抵挡不住的，但是无论如何总是要抵挡，不甘心呢在那儿投降啊，所以必须要想尽办法来抵挡那个亚述。但是呢，西家和其他不一样，因为西家他对主有了真实的认识，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啊，不是效法他的父亲，也不效法他一般世人所做的，他效法大卫。他想到在他历史上那个大卫做王的时候了，那时候以色列国是那儿的强盛，他就想到以色列国为什么那儿强盛，为什么把四位仇敌都打败了，那么甚至于所有四位的列国呀都向他进贡。那想到这件事情，他知道只有一个秘诀呀，就是依靠主。那若不是依靠主的话呢，大卫也不会那儿强盛，因为在扫罗年代呀，以色列国已经非常软弱了，非利士人呢强盛，把扫罗也杀掉，把他儿子也都杀掉了，所以那时候呢，以色列国是没办法了抵挡了外面的列国的。那么大卫起来说完了，能够大卫那儿的刚强，那个不是因为大卫他刚强，乃是他是个依靠神的人。比方说他去打哥利亚的时候呢，大卫按照他个人，
说今天时间不对啊，就没有讲太多去，
好，很快的就赢过去了。那很快的这个按照大卫的心情来说呢，是没办法跟哥利亚对抗的，就是 大卫说，你攻打我是靠着刀枪剑戟，那我攻打你呢，那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他的不仅是这样说，他实在是你说是一个依靠神的人。所以啊，穆老师，我们看见不是哥利亚打败了，乃是他那个大卫啊，被这个乃是大卫打败了哥利亚，那么并且腓力斯人也都那个征服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强盛啊，不是因为他们靠着自己，也不是靠着自己那个军事力量，乃是靠着耶和华的名。所以西家他知道这个秘诀，他就是效法大卫那所做的，那么他都依靠神的人。那么虽然他国家是那么软弱，没有办法跟亚述抵挡，他也不愿意像他父亲那样去投降亚述，那去侍奉亚述，他也不愿意这样。那么他要抵挡亚述，又抵挡不住，那么他就做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，所以他就把这个以色列把这个犹大人呢，那么这慢的都带回到神的面前。那么他做了很多，就把所有神不喜欢的东西都除掉，也要神所喜悦的。那么按照律法来说呢，那就神所命定的，那大卫那儿恢复过来。那不仅在本国这样，也是在全国呀，也是这样，也做了事，也做了事。不仅是犹大人呢，但是恢复到主的面前，他也是。以色列人呢，就是那些那个剩余的逃脱的那些以色列人呢，没有被掳去的，也是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。说大卫实在是要向着主是非常有心的一个人，那他不仅回到神的面前，并且他们过逾越节也在献祭，到献祭的时候看见他们是那么欢喜快乐，因为充满了神的同在。这是大卫所做的事情，差不多几乎有西家所做的事，差不多呢，有经过14年之久啊。那个亚述啊，就在旁边四围啊，在那看围绕着那个耶路撒冷啊，在那看大卫那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，他就没有动。那并不是他没有力量在那动，他有力量在那动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在那管住一切事吧。把真的管住他，使他把他按在那个地方，使他不要动。那他经过14年之久啊，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，犹大人他们都差不多转向主了。那么神的儿女就已经预备好了。那这时候呢，那希拿基利啊就派这个拉巴撒基他的大将军呢来攻打耶路撒冷。那这是我们在上一章里都看见的。那么结果呢，到末了时候，当然。西家也有一点软弱，那么他遇到看自己，遇到看环境的缘故啊，所以他就有一点的妥协。但是呢，接着进着以赛亚呀，在那给他那个给他看，给他给他指示他，也教导他。那么使他的心呢，就完全转回到主的跟前，不再看环境了，他转到神的面前，他就做一个仰望主的人。那么虽然在后边的拉巴撒基，那么给他看见他们那个以色列人，他们犹大人呢是那么软弱，那么微小啊，根本就没办法了抵抗亚述大军的。那么若是不投降的话呢，将来也苦头更大；若是投降的话呢，也不会好受的。因为虽然他说呀，你们可以留在地方了，留在你们本国地方，可以和你们吃你们葡萄树就结的果子，喝你们呢这个井里的水，但是这些都是欺骗的。那么过去他说，到了有一天是我要把你们领到我那个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也是很好的，这都是欺骗的话语。那么其实呢，就是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把他们掳掠到其他地方去，像掳掠以色列人一样。这是拉伯撒基说的，说他这个他这话 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他们离弃神，不要相信呢西西家说家里话，西西家依靠神，你们依靠神有什么用处呢？依靠到老半天了，到末了还是的软弱，还是什么微笑，根本是依靠神没有用处呢。所以你不要听西西家欺骗你们的话。第二呢，那么要把他们掳到啊那个其他地方去，那使神的百姓啊离开那个应许之地，就是仇敌啊最主要的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呢，他身上所神的百姓身上所做的，就是神的百姓离开神。你们只要离开神，你们只要那个不相信神，不相信他的话语，那么就人就失败了。如果是你们紧紧和主连在一起的话呢，那仇敌就没有办法来制裁我。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无论怎样艰难，无论怎样的不容易，无论是怎样刚怎样软弱，我们总是和主连接在一起，那不要和主分开。什么时候我们和主分开，仇敌在我们身上就能够为所欲为啊，他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。所以不要和主分开，一直要和主联合在一起的，和主一直站在主这一面的，那相信主，依靠主。那若是我们依靠主的话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依靠他必不至于羞愧啊，最终啊那个得胜总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不管怎样的软弱，我们总是要依靠主，不管那仇敌怎样的刚强，环境怎样的恶劣，那个这个外面的困难怎样的大，我们总是要做一个依靠主人，活在主的里面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能站在得胜地位上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聚会之前呢，我们就头一首诗歌总是唱依靠主，要依靠主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当然你也许以为说，那我们太重复了，每次都是这样子也不大好，那换一个，我们接着换一个念，那么可能换的诗歌可能会好一点。但是呢，这个对我们印象啊就已经不会哪像那个每一次都唱的深刻，每一次都唱依靠主的话，你想起来啊就依靠主。那就是说，在无论怎样艰难，无论碰到什么难处，无论遇见什么事，依靠主啊，不要离开主。那这是我们头一个得胜的秘诀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也不要离开那个神所应许之地。什么时候离开以神所应许之地啊？那就是要破坏了神的计划。神那个仇敌就是把我们使我们离开那个迦南地，那叫神的计划不能成就。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是建立在耶路撒冷，世界的耶路撒冷做中心的，是在迦南地的。若是那个离开迦南地呢，那神的国度就不能得到建立，神的计划呀就不能成就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总是活在那个耶路撒冷，活在神的计划当中。那么这个为着要神把带进神的国度了，那这是我们第二件事情，不要离开主，也不要离开主的心意。那么我们知道也现在应许之地指的什么说的呢？
主耶稣，
知道主耶稣基督说，那知道基督丰满说的，我们的主他是丰富，他是像迦南地那儿的丰富。我们不要离开迦南地，就是不要离开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一直依靠主耶稣，让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供应，成为我们的丰富。那么不仅是在天上来供应我们，今天的地上我们就能享受我们的主来做我们一切的供应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得胜两个秘诀。一个秘诀，不要离开神，总是和神在一起，依靠神。那么这个不要对神有怀疑啊，要信靠他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住在主的里面，一直享受主的丰富，不要离开主。离开主呢，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就了，神的国度就不能实现出来了。那这是仇敌的诡计，那我们要站在得胜地位上，反对仇敌的诡计。就在这两件事情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特别注意。那么现在呢，就到了第十九章。到了十九章呢，当这个仇敌啊，那么撒拉巴撒提啊，没有这个，那么在那里这个成真，他的计划没有成功，因为他是恐吓、威胁那个神的百姓，叫他们离开主，叫他们离开神所应许之地。 制的，他的计划失败了，但是呢，他并没有，他失败之后，他并没有，当然就承认失败，他仍然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啊，仍然能够回来，并且这个他的这个新疆基地就是杨树王啊，他派的拿不萨地再还有几个人呢，再去跟他们讲，攻克他们的话语啊，那么使他们呢，那恐惧使他们害怕。那么头一次我们看见，那么神教在这一章圣经里头啊，给我们看见了神教西甲学个什么功课呢？那就像西甲学这个功课一个得胜的秘诀，我们依靠主，我们不要离开那个主耶稣基督，一直住在主的主吩咐里头。那我们怎样才能这样呢？那不说是我们没离开，我们就不离开，我们不离开那个主耶稣的基督的丰满，我们就不离开，也不是这样。那必须我们要负责任的。那我们负什么责任呢？我们所负责的就是祷告，我们要祷告。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个得胜的秘诀呀，就在于祷告。不仅是我们消极方面让仇敌不能攻击我们，那也积极方面我们接着祷告能够胜过仇敌啊，能够把仇敌啊那个所有一切的诡计啊给它破坏掉。不但这样，并且我们能够胜过仇敌所有的一切的攻击。所以祷告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弟兄也在讲到这祷告的事情。我们祷告不仅是为了我们有需要了，我们祷告有难处了，我们在这祷告。那么或者是平常呢，我们有一点那个亲近主的时间，那么何处有点交通啊，能够享受主。那不光是这些事情，但是有更大的事情，借着祷告啊，能够胜过仇敌。那个祷告就是胜过仇敌的秘诀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当初啊，那个亚玛利人，那个以色列从埃及出来时候啊，亚玛利人呢、啊、来攻击他们，他们正是在疲倦、又干又渴又饿的时候了、啊，那亚玛利人就起来攻击他们。那时候摩西啊，就派这个约书亚呀、啊、去跟那亚玛利人打仗，率领着以色列人去打仗。那以色列那时候呢，真是像这个。根本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，他也不会打仗的，那么怎么能够抵挡呢？亚玛利人天天在山里头在那打来打去的，那是很野蛮的一般人呢，没有办法胜过的。让约书亚去派约书亚去率领这一班以色列人去抵挡亚玛利人呢，那是不可能会得胜的。但是我们看见到最终啊，他们完全以色列完全得胜了，亚玛利人失败了。不仅亚玛利人失败，并且神也说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啊从田家那儿除掉。那么亚玛利人大概是失败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情形呢？亚玛利人会失败呢？就是因为摩西在山上祷告，不是亚以约书亚的下面征战，乃是因着摩西在山上祷告。摩西在山上什么时候举手祷告的时候，呀，以色列得胜；什么时候把手垂下来不祷告了，那就以色列就失败了。所以我们得胜啊，我们和失败啊，不在于我们自己的、啊、那我们有多少力量，那在于这个我们的祷告。那个祷告就是我们那个胜利得胜的一个战场，祷告决定我们的胜利和失败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得胜的生活或者失败的生活，那秘诀就在于我们的祷告。不仅是在不仅是在这个以色列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借着祷告啊，当然胜过了仇敌。那并且我们看见历史里它都是这样，什么时候神的百姓归向神，那是祷告神、依靠神的时候呢，什么时候神的百姓那就得胜；什么时候神的百姓离开神了、不祷告了，那就神的百姓就失败。在我们个人生活也是这样，我们个人生活怎么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呢？我们怎么能维持一个刚强有力量的一个生活呢？就在我们祷告不祷告。若是我们不祷告的话呢，那你一天不祷告，还显不出；两天不祷告，人就灵啊就软弱下来， 三天不祷告啊，而且不仅软弱，并且还要很痛苦、很苦闷，那么很痛苦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。若是不祷告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落在仇敌手底下。那祷告就是他们得胜的秘诀。所以主在这里叫乌西亚学习功课，就是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。那么他是。很多时候呢，那我们的祷不祷告啊，已经成了习惯了。祷告不打养生啊，成为习惯；不祷告啊，成了习惯。我就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每天呢，我们都有祷告的时候呢？是不是每天都在做？早晨起来都做桌面祷告？是不是本平常的时候我们也祷告？除了吃饭时候我们祷告之外呢，谢谢主给我们饮食。那么除了这之外，我们还有没有时间呢，在主面花功夫在主面祷告呢？恐怕很少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维持那个祷告的时候。说今天神儿女软弱失败，那就是应当我们不祷告。那我们不仅为了祷告，为了自己，我们也为了全教会，为了动众弟兄姊妹。若是我们不祷告的话，我们自己失败了，连神儿女都软弱下来了。说我们若是祷告的话呢，我们自己会站在得胜地位上的，我刚强起来了，连神的儿女们都刚强起来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影响我们个人，影响到整个的团体。所以这个乌西亚，这个不是乌西亚，西夏必须学这功课，要学习祷告。你祷告你才能够得胜。那么主就借着什么环境来让他学习呢？借着环境来逼着他呀，让他去祷告。环境若是平安稳妥呀，很顺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都忘记祷告了，反正一下心情就难处了，或者我们有病了，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这时候我们就没办法，我们就平不勇气祷告。那么可能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还想西家，我们先想办法，我们去依靠人，那开头依靠自己，依靠自己没办法就依靠人。这个西家看自己没有力量去抵挡亚述，那么他就依靠什么？他就依靠埃及，他就带了很多礼物啊，到埃及去要请埃及人来帮助他，结果到末了时候完全失望了，埃及人不能帮助他，那么也不敢来帮助他，所以啊，依靠人也靠自己没有办法，依靠人也没办法，那这个一条路你那么怎么办呢？只有依靠神了，是不是？那主常常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，就把你逼到依靠到主里面来祷告。你不祷告，你依靠自己没有力量，你依靠别人，别人也没法帮助你，那么只好依靠主。所以多少的难处，多少的环境，是把我们催逼到一个地步，让我们来做个依靠主的这个，做一个祷告主人。所以当西家的一见难处的时候了，那现在呢，他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到主面前来求告主。那么开头时候呢，他也不会去，也不知道怎么来祷告主。虽然知道我们只有一条路，就祷告主，但是他自己啊，好像也觉得说他祷告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力量，他就打发他的这个家宰呀、还有他的书记呀、还有立位人的那个长老啊，那么他们呢一同去到哪里去呀？到
以赛亚，
因为以赛亚是一个活在主面前也经常祷告的人，他我祷告没办法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就让传往以赛亚能够帮我们忙啊，替我们祷告。那么这个呢好不好呢？这个不能说不好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也是很好的，不过呢不够好。不过你直接到主面前好，但是你靠着别人祷告也是可以的。既然弟兄姊妹常常说你替我祷告，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不敢答应，因为太多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有的事情我们觉得很重要的，好了，我替你祷告；有的事情太多了，这个不大重要的，我们就不敢说提，因为你说了之后，你必须要去实行了，是吧？你若不实行的话呢，那你就是。骗人嘛，所以我们不要去依靠别人，那直接到主面前那是最好的。但是若是我们那有需要，也是一个那个找别人替我们祷告， 那么总是比不祷告好，所以他找啊，找一个最好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先知，一个以赛亚，那么也是他很熟的一个朋友啊，他也知道以赛亚是活在主面前，也经常和主有交通的一个人，所以找以赛亚去祷告，就把他们的难处啊，那告诉以赛亚，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处在一个最艰难的环境里头，就好像啊，那个妇人生孩子啊。生不下来呀、啊，这个知道生了孩子之后，那就很好了。但是生不下来呀、啊，没有力量生，那生下来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请以赛亚替我们祷告吧。那以赛亚好听了之后呢，那么他就替他们祷告。那么以赛亚实在是很忠心的人，也是活在主面前的人。说他一祷告的时候，主就借着以赛亚把那个神的答应啊，来告诉他。那神已经听到他以赛亚的祷告，所以告诉这个西西家，头一件神告诉他什么，就安慰他不要去怕，你不要怕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怕，虽然请以赛亚祷告了，但是心里还是提心吊胆的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先头一件事情啊，神已经听见你以赛亚的祷告，说你不要怕啊，那我就要做一件事，我叫亚述的军队要听见了。那个听见的风声啊，他就要回去，他就转回过去了。那么给他一个大的安慰，也给他一个应许，叫他听见风声。那么这件事情啊，那这是很难的件，因为什么风声呢？是不是什么风声会叫他害怕，叫他转回过去呢？这个也不知道，以赛亚也没有详细的但是说，不过神这样说了，那他也就这样相信。那么第一点，不要他惧怕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有事情要发生的，有事环境要改变的，那么这个难处会解决的。那么以后的确是这样子，那么以赛亚就告诉他，那么告诉他之后，那么我们知道西西家他心里就很得安慰，那么这个他也盼望那以赛亚所应许的，以赛亚所预言的能够实现出来呀、啊，叫他们亚述大军呢能够转回过去啊，这是头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呢，就看见当这个以赛亚听了这个神听了以赛亚祷告之后啊，这个并不是仇敌马上啊就罢休了，就那亚述啊他们就转回过去了，就走掉了。那不错，他实在是听见有声风声来了。什么风声呢？就古时人呢，也是个大国，他们要跟他这个亚述打仗。那我们来比较一下，我们要来跟你打仗。听见这个风声啊，他就好，我就跟古时去打仗去了。那么他就把这个军队啊，从耶路撒冷调开了，调到跟古时啊去打仗去了。那么好像这耶路撒冷啊就解围了。你们知道这个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了，我恐怕陆老弟兄不知道是有没有听说过，我是听这个王世门利他讲的，就那时候了，这个德国的军队啊，这个是不仅是把欧洲啊统统都占领了，并且呀、啊、就要去攻打英国，接着海峡去轰炸啊，多少次的飞机呀、啊、去轰炸英国，把英炸英国也炸到一个地步啊，就没有力量抵抗了。在这时候，英国就准备啊要。那个英国政府准备搬家了，搬到哪去了？就搬到美国来了。那么那时候还没有搬呢，就是在那已经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了啊！算了，他准备就要搬家了。那么搬家就给德国军队啊，就是把英国也会占，整个欧洲都给德国军队占领了。那就是那个战争是非常危险的时候。忽然间听见这个德国军队啊，德国人听见希特勒听见个风声啊，那个什么风声呢？就是这个苏联呢参战了，那么 苏联惨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苏联呢，那么大家知道，不过那时候苏联并不是很强的，以后才强盛起来。那么那时候不是很强，他一惨战呢，那么希特拉想呢，那苏联惨战不要紧的，我先回头啊，把苏联收拾平静，把苏联呢把那个收拾完了之后，我回来再攻打英国。英国呀，已经是差不多就摆在那地方。就回头啊，去跟苏联去打仗去。抬头他是把苏联打胜了，打败了，把苏联打败了。苏联胜那个失败了，那么苏联就接着就退了那个列宁格勒，还有斯大林格勒什么地方？那个地方退了那个地方，就类似于一个战争啊，就。这个德国就打就支持不住了，因为天气太寒冷，那个地方寒冷啊，德国兵啊吃不消，所以啊，这个德国人就是打就打败了。一打败之后啊，那整个情形都完全一个大的转型，就扭转过来，这英国呀、啊、就可以苏醒过来了，那么可以缓过来了，那么他们就不再搬家了。那因为德国已经失败了，那德国失败。说节节的败退啊，那么就看见以色列以后这个战争了到末了时候了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那么那个联军登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，那么就是德国就失败了，就是那一刹那，德国就注定了德国已经失败了。那么这就是也可能我想啊，那个西西家那时候听见那件事，那么就是亚述王啊，听见了古实王要参战了，要来跟他打仗了，他就好，我去跟古实王啊去打，那么他就把大军呢调开了，去跟古实王啊去打仗去了。在打仗的时候就并没有说到这个西家，或者是不是西家，是没有说到亚述得胜和失败，只要他离开那个地方了，那个地方呢，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啊，就不至于马上啊就被这个亚述啊这个攻破，被亚述把西家给打败了，那么西家就缓过来了。就轻松了，那轻松也并不太轻松。这个亚述，这个希拿基利啊，就亚述王啊，他虽然是他调头啊去跟古实王啊在那儿去征战，但是呢，他还是派多很多少的人呢、啊，那派军队，还有他的将军呢、啊，特别是拉巴萨基那将军呢，到那个耶路撒冷去，到那个上到水沟头上的最高处啊，就跟耶路撒冷那个人呢在那儿讲。在那喊话，在那恐吓他们。从一次恐吓他们呢，主要的还是恐吓那个老百姓，恐吓犹大人，让老百姓啊害怕，那么离开啊，离开西西家，那么也离开神。那么现在呢，这次恐吓不是恐吓老百姓，这次恐吓乃是去恐吓呀。西西家啊，就是给西家看见，你不要以为说你依靠神呢、啊，你就可以得胜了。你依靠神呢、啊，耶路撒冷就不会了、啊，我们就不会把耶路撒冷那个毁灭掉的。你依靠神有什么用处呢？那很多的国家都依靠他们的神呢、啊，那我们还不是把每个国家都给打败了吗？每个国家都给毁灭掉了吗？那我们就是把所有一切都给它毁灭掉。那你难道你能够得救吗？你依靠神能得救吗？这个是恐吓西西家。那么为什么恐吓他呢？叫西西家失掉信心。这么大的军队啊，来攻打我们了，那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信心就软弱下来了。若是他像从前一样，再看看自己啊，我们这么弱，我们怎么能抵挡住呢？心就站立不住了。再看看别的也不能帮助我们，请给了埃及那么多的礼物，给他带去那个礼物，甚至把那个驴啊，那个都压到个地步，都弯下腰来了，都压都。抬不动了，那么送了那么重的礼物，结果埃及啊完全呢、啊，这个爱他他 这个一点都不能帮助他啊，或者说爱莫能助，不能一不然能不不然不能帮助他，因为知道埃及人知道亚述他敌不过亚述，亚述太强盛了，说埃及也不敢呢去帮助帮助犹大，所以那他又是像从前一样。看自己那不行，看环境那也不行，若是这样的话呢，他的信心呢一定会摇动的。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个这个拉伯沙基在威胁他的时候呢，他不看自己，不再看自己学个功课了，不再看自己，也不再看环境，也不再靠人，那也不靠自己，他说完全依靠神。虽然他用那么厉害的话语那威胁他攻击的那个回谤神，那么在那里威胁他，恐吓他，但是拿那个以西西家的信心呢，没有失败，他仍然坚定站在神这一面，无论怎么，他总是站在神这边，相信神。一方面，因着他学的功课；第二方面呢，也是因着以赛亚的话，以赛亚已经把神的话告诉他，你不要害怕，那我已经把他呀，要给他啊调转他呀，啊，使你知道离开你。那么神已经说话了，一面主他不要惧怕，那既然主说不要惧怕，就以西家就不怕，就不应该再惧怕。第二方面，以赛亚已经说预言了，神要把这个亚述的军队他们听见风声，他要离开的，那么又转回过去的。啊，神的预言呢总是会实现的，那么所以这是啊。从一边他学的功课第二方面呢，他也神也对他说的有神的话语，所以啊，西家信心坚定，不要动，也不退后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依靠神的人，若是我们坚定的依靠神的话呢，那我们必不至于羞愧。主的话总是会成全，主总是要出来做事情的。啊，到这个时候了。那么西西家，就自己祷告他一面呢，又把这个告诉以赛亚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就把这个拉伯沙基，就是希拉基利所写的一封恐吓的信呢，带到神的面前，在神面前展开，把信呢来展开。展开之后呢，就在主面前祷告，开头说：“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呀，你睁眼听，睁眼看，侧耳听，能听那拉伯沙基说讲的话语。他讲什么话语呢？他是来回谤我们的神，他是来回谤你，来回谤神。那么这个。”所以说这那个那些的国家神呢，他们所依靠的是木头石头雕刻的，那本来不是神，那是偶像，所以啊他们把他打败了，那么是那个把这他们国家毁灭的。那么但是我们的神乃是活神，乃是真神的。那我今天呢，这个他来回来抵挡你，来回报你。那么这个西夏祷告也非常的好。一方面看见说，他说主，我会，他也没有说我们太可怜了，我们太弱了，求你来帮助吧，没有，他祷告什么呢？他都来回报你，这个拉伯撒基亚，他说什么的话来回报你，来侮辱你，来这个，他为着神祷告，为着神的名祷告，为着神的荣耀祷告，那这个祷告啊，属于你。很多时候中我们是为着自己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可怜我们，求你救我们。我们常常为着自己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有病啊，求你医治我们；有难处，求你替我们解决。我们都为着祷告，我们很少想到神的。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和神的名所迫，叫神的荣耀受到亏损，叫神的名单受到羞辱了？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件事？我们有没有为着神祷告呢？若是我们为着神祷的话，这个祷告啊，神一定啊听的。所以这个是西家祷告啊，的确是摸到神，看见我们的神乃是坐在二阶坡上，他是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王，他是万王之王。所以我们的神是那最高的君王，是治理全的大君王啊。他也是那一位那个那有全能神，那全能的神。所以啊， 那神就听他的祷告，
嗯，
那么就借着以赛亚呀，把神的话呀来告诉他，所以我你祷告我一定会也听见的，我知道他在毁谤我，我知道他在羞辱我，我知道那个拿波撒基所讲的一切话我都听见了，那么然后就给他看见说呀，那么神要出来做事情呢？神要出来做什么事情？当神出来做事情，头一件事那就宣告，你将来啊，耶路撒冷女子啊要耻笑你，耶路撒冷女子向你摇头啊，你以为说你自己了不起啊？你那些女子啊，那些软弱的女子，女子就代表软弱，那些软弱的这个耶路撒冷软弱的人都向你摇头啊，都耻笑你啊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看看今天变成什么样子，说他们都耻笑你，这头一件事情，神说到了那一天时候了，耶路撒冷你都要耻笑，是耶路撒冷软弱的人都要耻笑你，都要笑话你的，你不要以为说你自己很了不起，实在是你算不得什么，这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你就给他看见，就是给他看见你所以呀、啊、能够在那胜利，把这个国家也打败，那国家你也打败了，把他们国家都毁灭掉了，为什么缘故呢？这是不是你的能力，也不是你自己这个你自己的计谋，乃是就完全神的作为，是神做的，是神的，这是神的作为，不是你做的。这是给他看见，你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不要以为自己很刚强，不要以为自己觉得啥，其实你所以胜利，你所以这样情形啊，那都是一样主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看见我们所有一切，不要夸耀我们自己，我们能做什么，我们能够成功什么，实在说起若不是神做的话呢，我们也不能做什么，我们也不能成功什么，一切事情是我成功了完全是神所做的，很多时候呢我们失败了也看见完全神力在神力掌握当中，因为他是神，万有都在他的掌握当中，若是神不许可的话呀，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。所以在这个亚述人身上也是这样，若不是神许可的话呀，那么他们也不会胜利的，就是因为神许可，是神。为什么神许可呢？神是借着亚述啊当作一个杖啊，当作一个棍子啊，来去击打列国。为什么要击打列国呢？因为列国都拜偶像，所以那给列国看见你们拜偶像，那有什么用处？那么接着不仅是拜偶像，本身还有罪恶，那神就惩罚列国。那怎样惩罚？借着亚述，兴起亚述来，就整个棍子啊来惩罚这个列国。那么这是神作，所以是神作。因此呢，神就叫列国呀。又软弱，没有力量来抵抗你，然后就好像鸟窝一样啊，那在鸟窝里，这个大地鸟都不在了，都飞走了，那么就是剩下小鸟在那儿，在窝里头啊。当然你去逃的时候，它也不会没有东西抵挡你的，都是小鸟啊，就是哇哇会，就是哇哇叫就是了。所以，你在那以为你能够。把这个鸟捉把鸟都拿来了，把鸟蛋也都拿来了，其实呢这都是因着他们软弱，他们为什么这样软弱，就是神使他们软弱，所以他们没有力量来抵抗你。那么但是神是这样一位神，他是一个实用的，做一个管教的杖，做一个审判的杖，这个但是今天呢，你来抵挡神，你来就是抵挡了那有使用你的神，就是这是神的意思。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啊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神要审判你，你既然是这样做，神要审判你，
到时候
了，马上审判就会临到你的身上。这是神对这个亚述的三个宣告，让他看见，那么末了时候你要失败到地步，耶路撒冷女子都会耻笑你的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让你看见说，你说所以成功不是你自己做的，都是神做的，没什么可夸的。说神若是不许可的话，你也不会在那儿胜利的，那些国家也不会在那儿被你打败的。那么 这是第二件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说神要审判你，既然是这样，那神要审判。结果神说了之后呢，神有没有审判？马上审判就会临到，就临到他身上。说那一天呢，神的使者出去之后就杀了我亚述人呢，把亚述的军队杀了多少啊？
18万，
18万5000，是吧？杀了不18万。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，这都是死尸啊。那么亚述得这好，就跑了，就跑了，退，先跑了。他们就跑了，跑了回到自己的地方啊，回到自己的国家。那么在他的神的庙里头，他去在拜神的时候，在那
他儿子杀了，
拜偶像的时候，他的儿子起来就把他杀掉了。他的儿子也跑掉，两个儿子跑掉了。那么因为这两个儿子把他爸爸杀掉了，剩下一个儿子就继续他做王了。这是神的审判。说你以为了不起，一下子整个一下子用一夜之间呢就完了，那么几天呢连你自己命都没有了，这是神的审判。那么除了这个审判他之外呢，那么神也给这个犹大有应许，给西西家有应许，所以犹大要不兴起了，有人要从耶路撒冷，有人要从西安出来，那就他们要复兴。那么并且呢，你们那些余剩的人呢要这样要向下再扎根，
往上
升大，你们还要升大的。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你们今年要吃你们原有的，明年还要吃自生的。那么你们这个过非常安定的生活，那个丰富的生活。那么并且你们还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那就说到，哎呀，这个你们不会被亚述或者被敌军呢、被敌人呢给他掳掠去的，你们要想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那这是神对这个以西家的影响。那不仅是他能胜过了亚述完全失败了，被这也叫这个一部大国呀要复兴起来了。那这就是这个西家的从前的感觉也是这样，就像生孩子啊，那么生不下来就很痛苦啊，那么但是生下来生下来的话呢，那就不仅不痛苦，并且那都很喜乐了，因为传奇史上生到一个人。所以啊，这些苦难虽然是痛苦的也是，但借着这些苦难呢，主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，要让我们能够结出更丰盛的果实来的。所以苦难一方面来说呢，的确是很痛苦啊，就像生孩子生不下来啊，那就痛苦，痛苦喊啊叫啊，那痛苦得不得了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为什么有这么痛苦呢？主来是借着这些痛苦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，让我们能够丰富，并且能够那儿发旺，那儿兴盛，这是神的美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件事。那么主虽然许多时候许可难处临到我们身上，许可叫我们经过这些环境，经过这些艰难和痛苦，他的目的啊，那是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。就像耶利米那儿所说的，他说我向你们说话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，不是讲灾祸的一年，还是叫你末了有指望，叫你们更有指望。那么有什么指望呢？就是你们更兴盛，叫你们更丰富，叫你们更这个长远。这就是我们的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。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个问题啊？
哎，你刚才忘了讲那个德国的属于失败，因为英国有人祷告啊，你应该是讲这一句话。
对
不对？嗯，对。
英国
祷
告，对吧？说全国祷告，
英国人祷告，
全国祷告。
英国人那么一直讲祷告的中文。
对。
危险这些。
谢文，
领导。